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敬拜，也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思考，来要领受你的灵粮的喂养。主啊，我就再一次一刻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不但能够悟性去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些教导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呢，我都是透过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来跟大家分享了一系列的信息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9-20章这一部分哈。那在过去的讲道里面呢，那你如果有留意，你看到这个大卫的人生呢，其实基本上是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对不对？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牧羊的那个少年生活其实挺写意的，但是后来呢，就跟这个扫罗王打上交道之后呢，就开始麻烦，因为扫罗呢就开始追杀他。那后来呢就到他后来扫罗王死了之后呢，他又做了这个国王算是国泰民安，一片安心，就是他这个人生是很平静。但是后来呢又发生家变哈，因为他的儿子自相残杀后来又起了这些风波。然后跟着呢，这件事情平息之后呢本来以为告一段落了，随之儿子亚沙龙后来又叛逆他，来要追杀他，抢他的王位，所以他要逃难。那逃难后来儿子亚沙龙的这场叛乱就被平静了然后这个儿子亚沙龙也死了，虽然这个给大卫带来很大的伤心，但是毕竟国家还是保住了是不幸中之大幸对国家来说，对人民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又回归平静。但是我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哈什么不是有句话什么树易静而就是老师在吹哈。所以就是这个大卫呢，结果呢又发生了一个，其实他都还没回到他国家坐稳王位，风波又来了。这个风波怎么来的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所读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描述这个情况是怎样。基本上就是大卫的这一次，他以为风波平静，然后他要回来，然后呢又起了一个风波。这个风波呢，其实开始的时候本来是个小事情，但小事情呢后来幸好也处理得快，说解决了。但如果他当时弄得不好的话，这个是成为一个很大的危机这对我们人生也是个提醒今天我们有时候有些东西要从小处处理，处理之后呢，就不让它有机会成为一个威胁到你这人生的一些危机那我先来跟你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刚刚已经读了就不再读，但是就是观察一下那首先是40节，这里呢就说王过去到了吉甲，金罕也跟他过去还记得这个金罕是谁吧？上一次我分享说大卫当时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当时其实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在今天你看这个世界版图呢，是在约旦河东边，就是约旦的那个地方所以他还没过河。当时就来了个老人家叫巴西来，还记得吗？这巴西来呢，在大卫有难的时候呢，曾经去接待过大卫，供给他食物，供给他粮食。所以现在大卫要回去了，巴西来就来送他回去。然后大卫就很感动，很感激这个老人家，就跟这个老人家说，你跟我回去吧，我要养你的老。然后巴西来就说，不要了，我现在已经80岁人了，然后你带我回去，我只能够累赘你。然后转头一看，看到他的忠心仆人金罕，这个年轻人跟着自己，前途可能没有比跟着这个大卫的好，所以他就要求大卫，能不能带金罕去，让金罕跟着你，让金罕有这个将来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这巴西来就让金罕，所以 大卫就接受了经函，所以这个经函呢在这里说就跟他过去，所以是同一件事情连结下来的。然后呢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往过去，也就是说来了一半的以色列人，也来了全部的犹大人，过了约旦河到了东边，拥护着大卫过河回耶路撒冷。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说就应该在这个河的西边等大卫来了我们再送他回去，不是这些人全部要过河然后把大卫送回去，想表明什么？很希望他回来啦，表明很忠心啦，拍拍马屁啦，不知道啦，就是有这种可能，但无论如何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算是好还是不好呢？当然是好事情啦，对不对？因为犹大族的人都来了，犹大族就是大卫的本族，然后还有以色列其他的支派也来了，来了多少？来了一半。而这以色列支派呢是支持扫罗的，这好事啊，因为大卫也不踏实，这个以色列人本来支持扫罗王的，现在会不会是支持这个亚沙龙，然后亚沙龙虽败他们会不会忠心于我呢？然后这一半人来都来表示忠心，所以大卫应该很开心。所以问题是他们就要回去了，但问题还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呢？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兄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是问号来的。我想问你，这些头人高不高兴？说这些话的人不高兴。这些人是谁？以色列，那另一半没有来的那些人，对不对？因为他说了以色列来了一半人，然后又来了另外一半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投诉为什么你们偷偷的把大卫搬过来。其实他们这个投诉不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完全没来吗？不是，是来了一半，对不对？如果要投诉应该投诉另外一半兄弟啊，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们来，你们这一半来？不是哦，是投诉谁？投诉犹大人。所以十个支派投诉一半的十个支派投诉那两个支派，或者其实就犹大支派吧，那些人哈。所以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人过约旦河，也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把大卫接回来，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对，这句话里面的含义是代表着这些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话给这个犹大人听了之后呢，犹大人高不高兴？大概不是很高兴。所以犹大人的回答是这样的，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这个回答好像多了一些东西哈，好像资料太多哈。我只是问你，你们为什么偷偷的把大卫接回来？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是亲属，你们因何事犯呢？我们吃了什么？我们用了什么呢？就是你们为什么这样来说我们呢？所以其实你别诬告我有企图啊，我们是大卫的亲人，你算老几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43节，以色列人就回答犹大人，他说，按支派我们以王有十分的情分，请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所以你看以色列抓住不放的还是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把他叫回来，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呢强调什么东西？按支派我们以王有十分的情分。你要以前我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在讲感情耶，对不对？其实我也在仔细看，不是讲感情哦， 他是讲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我们有十票，明白为什么？就是有十个 portion， 十个部分。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说我们有代表着十个支派的人，我们有十份东西，也就大卫呢的身上我们有十个票，你们才两票。所以我们这个在大卫身上我们的分量比较重的。所以大卫是我们的，你们却不让我们接他回来，不给面子。就有点像今天那些歌星影星来到飞机场，然后粉丝来接飞机，然后有另外一批粉丝没被通知没来接飞机，这个粉丝团的人他你们为什么，我们都是忠心粉丝，为什么不让我们接他飞机，太过分了，就是类似这种。那犹大人的话的跟着回答是什么呢？43节，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对不对？那他们讲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这里没有说他具体内容，但我估计大概不太好听，因为他说比以色列人的话还硬，更硬，也就是说你跟我斗好啊，那我也跟你斗哈，你的话硬我也比你更硬哈。所以关键就在哪里，弟兄姐妹，他们的话比他们的话还要硬，我的比他还要硬，他的比我还要硬，硬来硬去，结果怎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留意，在这个经文里面，纷争是什么来的呢？纷争就是你要硬我也硬，不肯让。然后从41节到43节整个的对话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个火药味道是逐渐的往上升的，往上升级。你可能也碰见过这种情况，对不对？跟对方可能跟你的家人讲话讲话讲话，可能他声调高了一点，然后你也声调高了一点，然后他又高了一点，你又高了一点，最后呢就闹得不可收拾，然后回头看干嘛要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但纷争的起因和不可收拾有很多原因你我都有经验为什么会弄得一副烂摊子出来但如果你从这段经文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几个原因当然今天我主要不是想讲你跟你讲这个原因，不是提外话先给你，然后我告诉你那个处理方式如果处理不好发生什么东西但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要找原因，也可以找到几个原因，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纷争呢，这个火药味越来越往上升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整个对话呢，我觉得最有意思呢，就是他们想太多了，想得太复杂了，把对方想的就是有企图，你知道，因为你要留意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他就是早送一点嘛，你何必想那么多，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他这里用的是问题，而且说你们为什么暗暗的，关键就在这个暗暗的，他觉得他们是偷偷的，但对方是不是偷偷也不一定，因为他是光明正大，所有人都知道，对不对？这就好比一个家庭比如说有一天爸爸进了医院哥哥跟弟弟都去看爸爸，后来有一天这个弟弟去看爸爸，然后呢医生就说刚好可以出院了，所以弟弟就把爸爸给接回家接完回家之后，哥哥一去看，为什么你把爸爸接回来不告诉我心里面在是不是想贪那爸爸的那个东西，你有什么企图没说出来了你有什么企图？那弟弟也可能真的有企图，也可能没企图，也可能就是真的像我刚才所讲是方便他刚好在那里把他接回来。其实也不用想的太多，因为想的太多这个哥哥弟弟之间这个疙瘩怎样就产生了，因为事情想过头了，对不对？想的复杂了。我相信你们在网上可能都有听过这个故事据说了在一家医院里面有两个病重的老人家被放在同一间病房里面这个两个老人家，一个叫李爸爸，一个叫陈爸爸吧 李巴巴呢是中风瘫痪，他整个躺在那里，是知觉，他是手能稍微动一点，但是不能走动，然后神志是清醒的， okay？ 所以对，但是就是不能动弹不得，所以就躺在那里哈。另外一位陈巴巴呢，他就是癌症末期非常痛苦哈，他就被放在另外一张床陈巴巴的那张床呢，刚好就在窗边，所以他可以看到窗外。而李巴巴呢，就躺在那里就动弹不得，但是他是没办法看到窗外的东西。那这个陈巴巴呢，就每天呢，他都会看往这个窗外，然后就把窗外面他所看到的东西就描述给李巴巴听。陈巴巴就跟他说，哎呀，你看今天外面有一只个很美，这个外面有个很美丽的公园，然后今天呢有人在树下纳凉聊天哈，有花草树木哈，又有成群的小孩在湖边喂养在水上游来游去的这些小鸭子，哎呀，又来了一对情侣在那里散步，他就一直描述给这个李巴巴听。李巴巴听了很感动，因为他很喜欢陈巴巴描述给他这些情，因为他一直躺在那里闷死他然后他很感激陈巴巴那么为他着想，不厌其烦的就告诉他这些故事。那过了很多天之后呢，一直在听这个故事，突然有一天，李巴巴突然就想，我如果不是只能够听到，而是能看到陈巴巴所看到的这些情景就太好了。只因为他能够睡在窗口边，他就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好东西，而我呢，只能够听而不能看见。那越想就越复杂，人生太不公平，我都动弹不得，为什么把我放在一个没有窗口的床呢？他可以动，为什么给他放在一个可以享受外面那么好的地方呢？他就开始觉得很不公平。当他觉得很不公平，他就觉得陈爸爸很讨厌，而他认为是陈巴巴把他权益全拿走了。他也不觉得陈巴巴现在所讲的很好听他就不再听，他讲他不愿听而且他对陈巴巴的憎恨呢就越来越深。然后心里面突然间有个很恐怖的想法，陈巴巴早点死掉就好了，我可以睡他的床。有一天晚上，陈巴巴非常的辛苦，他想按铃叫护士来，可是有心无力。李巴巴是可以帮他按铃的，可是他的嫉妒气使他没有这样做。然后陈巴巴挣扎挣扎，护士没来，结果就不动了，就走了。李巴巴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护士来发现陈巴巴过世了，他们就告诉李巴巴，哎呀，李巴巴，对不起，你的好朋友陈巴巴昨晚过世了，你千万不要太伤心啊。其实李巴巴一点都不伤心，为什么？心里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机会来了，他可以换床。过了一天，当护士来到的时候，李巴巴问护士说，哎，这里既然还没有新的病人进来，我能不能睡在靠窗口那一张床呢？哎呀，护士听了也很感动，他说，哎呀，你肯定是想你的老伴了，想陈巴巴了，好好好，我们把你搬到那个床，让你虽然他走了，但是你可以怀念他，就让他睡在那张可以看到窗边的这个那张床。然后护士就把李巴巴挪到靠窗口的那一张床，然后他还要求护士说，你能不能把我的脸转向这个窗口，那我可以看到窗口外面的景况。护士照做了。当李巴巴看着窗外的情景的时候，他愣住了，他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看见外面是一幅墙，什么都没有，没有美丽的公园，没有漂亮整齐的花草树木，没有坐在树下纳凉的人，没有成群的小孩，没有湖，没有鸭子，没有散步的情侣。李巴巴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才明白， 原来陈爸爸在过去一段日子一直是用自己的想象力描述了这个美丽的图画来解他的闷。他是一片好心帮助他，想一想自己原来却那么自私，看着一位那么爱他的朋友离开世界，但自己却没有伸出援手，没有一句道别，他后悔了。但又有什么用？没机会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是觉得啦，有时不需要把人想得太复杂了哈。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但若凡事能简单一点哈，待人以诚，也许就会少了很多纷争可以继续下去的这种机会。但人为什么会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彼此之间少了一份信任吧，对不对？李爸爸如果对陈爸爸多一点信任，大概就不会，或者问一下当然陈爸爸可能也不想把真相告诉他，免得他失望，对不对？所以一直瞒着他。但人这种互相信任没有就很麻烦。你看以色列人指责犹大人暗暗把大卫接回来，因为他们不相信犹大人是明人不做暗事的明人，而犹大人回答也显明了他们并不信任以色列人。他说他们回答的句子是要特别加长的。当然他们的不信任以色列也可能情有可原，因为呢以色列当时的确是扫罗的支派，所以他们有怀疑是有可能的。而且大卫的王国刚刚被亚沙龙背叛，以色列被怀疑跟这个叛乱有关系，有可能的。那所以他们怀疑他们不忠心，那所以彼此间有这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呢，结果就导致因为没解决，所以就导致了这种纷争，就大家越想越复杂。那同样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纷争也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想的太多了，哎呀你今天你为什么回来，你那个眼神是这样的哈，眼神是怎样哈，然后我眼神怎样，你不高兴就别看我，结果呢是你给我看又不是我想看你，这个结果就完蛋了。所以呢缺少信任，然后就是这个想的太多。其实不论对方好坏，我们如果往好方面去想，不要想的太复杂，建立彼此间的互信呢，也许就能够解决很多的这种纷争的问题哈。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原因哈。另外一个我看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自卑感太重了，自信心不够呢，肯定会导致纷争了。为什么呢？你看那个43节，以色列特别强调我们有十分的勤奋，就是说我们有十个份，就是说股份，我们有十个票的的重要性，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十份的勤奋。那为什么要强调我们有十个支派，我们有十个勤奋，我们有十个这个你应该要尊重我的这个条件呢？我人比你多，对，我代表性更强。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嘛，对不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何必要抬高自己的身份来去压制对方呢？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做法。当一个人不自信的时候，也许他就会感觉不安全，他就会不肯输。当然不肯输又想赢的时候，他就会想用一些言语来表现自己对不对？就是有些人他嘴巴很硬，但其实是心里就是没底，就这样。那纷争的原因就是不肯相让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归根到底就是他们彼此间不肯让嘛，话越来越硬哈，不肯让你的话硬我就比你更硬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硬我就是输了，我就是服软了，所以我只能够更硬。所以纷争的起因有很多哈，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有可能就是没有自信，有可能就是不肯让，有可能就是想的太多但是这些经常会发生。但我想告诉你的，今天主要就是想告诉你，这些纷争常常会给利用 来导致人生，不论是团体还是你的婚姻家庭，都可能会有一些危机的啊危险的出现的。就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这样，这场纷争呢，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大卫过河，对，然后大家吵架，那吵完之后呢，这个哥达两子就接下了，这哥达两子接下了之后呢，就看下一步怎么样啊，下一步呢，如果处理的不好呢，这个更大的危险就会出现。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20章1到2节所发生的事情哈，然后20章往下，20章，这里20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哈。就在这个事情都还没解决的时候呢，他说在那里恰巧有个匪徒哈，人生很多巧合哈，恰巧有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也就是说当时呢，刚好恰巧有一个叫示巴的人，是个匪徒，是个强盗，也就是说人格来说不是太好的人哈，也就是说大家本来不应该相信这种人的，他就一看就把以色列犹大人这种的矛盾呢就看在眼里呢，然后他就散布谣言，他就说我们与大卫无关的，我们是不被重视的，对，他根本就瞧不起我们的。那这句话呢就刺到以色列人的痛处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正是认为犹大人瞧不起他们，偷偷的把大卫接回来，所以言下之意，反正我们都是不相干的人，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吧。所以示巴建议他们怎样分裂吧，对，跟大卫无干吧。我估计哈，示巴的这句话如果在平时用的话，大概没人会理他。第一，他是强盗；第二，犹大人以色列没良子，不会做这种要分裂的事情。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家越来越硬，火药味往上升的时候，他就来了一句，他说他瞧不起我们的，我们跟大卫没关的，我们就是各自走吧。所以大家就怎样，就听进去了。弟兄姐妹，有时候就是这种样子的哈，夫妇间有时候吵来吵去，本来没事的，但因为吵来吵去，就恰巧就来了一个第三者，有时候就烦了。所以一听就进去了，结果怎样呢？这个后果很严重啊。他说，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也就是说你要知道，示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大卫都还没回到耶路撒冷，已经发生了，本来已经平静了的一场叛乱，他都还没机会回去坐自己的王位，另一波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矛盾没解决啊，本来是一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小矛盾，现在演变成一个国家危难啊，人民分裂，分道扬镳，关系到大卫的王国稳定与否的一件事情。大卫一看不对，于是呢，立刻就跟他的元帅说了。大卫对亚比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就说我们要趁他羽翼还没丰满的时候处理示巴的问题，要不然呢，他得了这个以色列十个支派的支持的话，我们王位不保，我们国家不保。于是呢就派兵啊， 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也就是说大卫的这些将帅士兵立刻就出动要去处理这件事情，也就刚刚完了亚撒龙一战又来了个示巴，所以就解决示巴的问题了。那我们看看示巴的问题怎么解决哈。其实这件事情也很简单哈，所以呢他最后来就是这样做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他这个是示巴，示巴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马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也就是说哈，这个示巴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对不对？后来他就走到一座城里面去躲起来，然后呢约押就攻这个城，这个城看样子要破了，然后里面的人看样子不大行了，所以后来就出了一个聪明的妇人，他就来十六节，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也就是说我们来谈判谈判，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就看下面那部分了，17到19节，请大家读单数节。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这个妇人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呢？ Okay， 危难当头硬不下去哈，先谈谈还引用古人的话，先谈一下事就定妥，对不对？所以约押也怎样，我听啊，说吧，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看下去是怎么处理的。20到29我来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看示巴一死就怎样，群龙无首，以色列不乱了。而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示巴一个人弄出来，但别小看那个聪明的妇人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人家把人家的头给砍下来的那一种哈，但他的计谋是挺厉害的。但无论如何这个就解决了。但从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记载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示巴不是一个太厉害的人物来的，小角色嘛，对不对？在妇人的这个智慧言语底下，很快他就被除掉了啊。但你也别看小看这种小人物哦，因为这种小人物呢，他利用了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的矛盾。当时如果大卫当时没有处理得好呢，这个小人物可以为大卫的国度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所以弟兄姐妹啊，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哪怕就是两人之间的夫妇关系，或者一个家庭里面的几口，或者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工作场合啊，大家彼此间的合作，或者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或者一个教会，冲突纷争如果不妥善的处理， 哪怕是小小的一个裂口，可以为这个群体，为这个关系带来很大的杀伤力和伤害。也许你跟你的配偶可能会有时候有些意见不合，对不对？大家处理的方式可能就是冷战一下吧，哈。但有时候往往就是在冷战的那一段时间，魔鬼恰巧就利用这个机会制造更大的误会，让本来只是个小伤痕变成一个大肿瘤。你要有很多夫妇关系不好要分手啊什么的，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说难以相处。但为什么问他们为什么难以相处，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难以相处，导火线是什么，想一想就想不到的，忘了。在家庭里大家都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被一些小矛盾变成不可收拾的事情。因为魔鬼有时候就像那个四八，要让我们的家庭不能和睦。在教会也是一样，可能是不同的意见，但是魔鬼可以把它变成纷争的这个导火线。你看在撒母耳记的这个记载里面，纷争的起源是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之间，因为大家各不相让，你就是口角上的问题，就给示发有机可乘，这个危害到的是大卫整个的王国。同样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不相让可能会导致神的家的受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小故事，小童话故事了哈。这小童话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想吃羊肉，可是他不知道，他没钱买羊肉哈，于是呢想了很久，他说羊肉长在羊身上，直接去问羊，找羊帮忙。于是呢他就走到羊群面前，就很客气的这个羊说哈，那这个是童话故事了哈，因为人怎么跟羊讲话呢，你就就童话哈。他说羊啊羊啊，我想吃点羊肉，你奉献点肉给我吃好不好？我跟你说你是那个羊，你听了之后你会怎样？哇，这个人要吃我的肉，很快跑。所以羊还没等他讲完就跑掉了。所以这个人呢结果有没有办法吃到羊？没有啊，羊不给他吃。然后就很生气的说，你们怎么那么小气，不过是跟你们要一点肉嘛，好像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见羊群不合作就很生气，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就拿了一把刀就冲进羊群里面去要宰杀羊群啊，你跟你客气不行，我就来一个硬的。结果呢羊群一看闪闪发亮的刀怎么样，吓得跑得更快，所以一下子又走光了。所以那个人有没有机会吃到羊？没办法吃到羊。结果呢这个人想想又不是办法，来一个客气跟你们要不行，来个跟你们凶点要又不行，怎么办呢？后来一想，哎，灵机一动，他就是买了一块羊皮披在自己身上，把自己打扮成一只羊，来到羊群中就跟那些羊做朋友，专找羊儿有时候闹矛盾啊，有误会的时候就挑拨一下离间哈，让羊与羊之间彼此不信任，然后他最后呢就成为所有羊的好朋友，成为好知己。对，啊，就烦恼了，你别理他什么的。所以最后呢他就是最得信任的那一只假羊。结果呢以后他要吃羊肉就很简单了，三言两语就把另外一只羊就骗到这个幽静的山间，然后出其不意就在背后一通下毒手，然后呢就有羊肉，从此以后他天天都享受丰富的羊肉宴。那弟兄姐妹，这个童话故事想讲什么呢？明枪是一党的，暗箭是怎样难防的，最可怕的敌人是哪种敌人？不是你一眼就可以探出来是敌人的敌人。最可怕的敌人是你看来看去都看不出来，原来他就是敌人。你看在圣经里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哈，记载，还记得是谁出卖耶稣的吗？犹大。你看犹大出卖耶稣，耶稣知不知道？应该知道的，因为耶稣有好几次暗示的，对不对？但门徒知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门徒不知道？ 我估计是门徒不想知道，而且不以为会是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好几次给他们暗示了，最后晚餐那一天讲得多清楚啊，跟我用手拿面包浇在这个碗里头的那个就是了。但是门徒不敢相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想来想去都没有想到犹大会是出卖耶稣的人。为什么呢？我给你一个证据。你要耶稣的很多跟随他的，但是跟随他的有十二个使徒，对不对？这个十二个使徒就是彼得、约翰啊，包括犹大这些人。你没有留意，在这十二使徒里面没有一个人有职位的，除了一个人。你看我们现在做小组，你是团长，你是组长，你是灵修，你是管财政，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这样分。但你知道耶稣里面没有的，没有职位的，没有说彼得你是组长，没有。没有说你是这个管灵修，你是管吃，没有。唯有一个职位，就管钱。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会把管钱的责任给谁？你觉得最可靠的哪一个？你也知道在十二个使徒里面谁管钱？犹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个时候耶稣的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认为犹大不可能，他有可能，他不可能。所以到最后那一天，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天，他们都不敢相信竟然是犹大。弟兄姐妹，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敌人是谁？最可怕的就是你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像的那一个人。那魔鬼常常就是这样，但你也现在不要害怕说，哎呀，魔鬼现在就在我身边，不是哈。但魔鬼他有这种方式哈。你想想，如果魔鬼要破坏神的工作，他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混入到属神的人群当中，跟他们做好朋友，对不对？借此在里面做破坏的工作。透过犹大，魔鬼有机可乘，成为了耶稣门徒里面的这个毒疮。那弟兄姐妹，你猜一猜看，魔鬼今天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以前有个牧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哈，有可能魔鬼今天最喜欢流连的地方呢，不是酒吧，不是色情架布，不是妓院，不是赌场，他魔鬼最喜欢去徘徊的地方，极有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在信徒当中哈。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可能偶尔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参加教会的聚会，但魔鬼从来不会失去了任何来教会的机会，他常常都在场，因为他要找机会把不和散布在信徒当中。当然你也不要说，哎呀，现在他就在旁边哈，不用害怕。但在教会里面，你想想有没有冒犯了你，结果你跟他不能和好，你和他之间的隔阂可能不是性格上不同的那么简单而已，在背后他可能有魔鬼的工作的。有没有因为有些人跟你意见不一样，你就仇视这个人，一有机会就说他的坏话？如果有的话，魔鬼已经成功。有没有因为别人的意见被接纳，自己的不被接纳，心里面愤愤不平？你要小心，魔鬼可能正要趁虚而入。有没有听到某一些人被称赞，然后你心里面突然间有一种酸酸的味道？你要小心，因为魔鬼可能就蹲伏在你的门口。有没有听到某人分享，你心里面就在想，他讲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愿意听？你要小心，魔鬼在教会摆的下一步棋子可能会是你哦。你知道英国这个牧师 Spurgeon 他说过一句很引人深思的话，他说，我相信一间教会越兴旺，就会有越多假冒为善的人渗透进来，就好像下了一场大雨之后，花园里的花都长出来，但是同时间也会有很多野草穿插在其中，令花盛开的东西同时间也吸引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进来。就是什么？我想我们在温哥华都很理解哈，哇，你把花园弄得很漂亮，种了很多东西，然后施了很多肥，下了一场大雨之后，浇了很多的水之后，就长得很好。那长得很好的同时间，你会看见什么？ 好多草哦，要去摘呀、啊、摘呀、啊，草也长得很快哈。所以弟兄姐妹，建议是什么呢？常常省察自己，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让他有机会来在我们的婚姻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教会也好，我们的身边的这些人际关系也好，不要让他有机会来让我们被破坏。怎么解决呢？弟兄姐妹啊，不要想太多了啊，然后就是简单化一点哈，然后就是待人有信任，然后谦让一下，很多东西就可以解决哈。不过我也知道这种谦让不容易哈。我那天去学校接我女儿，送我女儿上课，因为去得早，在那边等，然后旁边就来了一辆车，就停在我的旁边位置。然后也看那个车停的那个，其实空间很多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是有一个预感，他一定会碰我的车。结果他就打开门出来，是老师，应该是个老师来的，啊，老外老师。然后呢，打开前面的车门，哇，我提心吊胆看着没碰到，关门。然后他开到后面的时候，嘣，拿东西撞我，然后撞了之后看都不看我，把车弄一下，然后走掉了。我当时还反应不过来，我说我正在想他会碰我车，他真的碰我车，然后就走掉了，看都不看我。然后在想怎么办呢？下一步，然后在想，唉，平时我都会，但不知道那天我就是还是挺随和的。那一天，哇，我女儿就生气，她说：“爸爸，我们已经碰他的车，为什么不能碰？”我说 OK。然后后来回去看一个洞哈。不过后来在想，也算了哈。然后就是那天就是心情可能特别好一点嘛哈，所以也没有什么想要动。然后后来我回去看，虽然有个洞，还想想，修一下也可以，自己可以弄一下，那就没事了。不过倒是学了一样东西，可以教小孩是吧？因为他问我为什么不能报仇哈，我说我说几个原因了哈。那第一，这个是学校，我是牧师，这个报下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哈。国语宋恩堂牧师丢神的脸，然后呢又可能你将来会被他教哈，然后还是不好，息事宁人。想了很多东西，然后就算了，可能不是个很好的例子哈。不过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学习，因为至少跟我以前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没有继续的追究下去，然后心里面也是有平安哈。你知道当年我们搬到这个教堂的时候，2003年买了这个教堂，2004年搬进来，我们在这里装修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搬进来。我们搬进来之前呢，我们就留意到这个市区里面这些邻居跟我们的关系会是怎样哈，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会去有时候会跟他们聊一下天啊这样哈。然后呢我们就发现了现在我们的对面在旁边那个房子卖掉了，其实他们这两间房子是一家人来的，现在那个卖掉房子他现在铺了那些咖啡色的泥，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是老托尼，意大利人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他大概已经要70-80岁哈。然后就跟他聊天，你知道他一开始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态度是很奇怪的，就是一种又不是不跟你聊，但是就是觉得我就不信任你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就跟他谈，他说得很白，他说我看见你们来了，你们换了个招牌，上面写的那些字我看不懂，方块字啊，然后这些方块字跟以前的是一模一样的，以前那个教堂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是怎样的人，我也要告诉你，以前的那批人我很讨厌，就是我们之前的教堂的那些他很讨厌，老是跟我吵架跟我争，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当时他们大吵啊，细节不说了哈，闹到警察啊这些什么都来的，然后所以我说糟糕，然后如果我们又是中国人，他们又是中方开字，对不对？这个就是怎么办呢？所以后来我们就跟托尼呢聊天，你知道我们性格本来就挺随和的哈，对不对？我们挺随和的，黄山道跟我们都很随和，所以呢，他怎么说我们都是笑啊，然后就聊天了啊，真的有这种事啊，真的是聊聊聊，你知道啊。当你不跟他硬的时候呢，他就怎样？他就软啦。 而且意大利人特别是这样，我跟你告诉你一个，如果你有意大利人邻居哈，你千万别跟他硬，你跟他硬呢他就跟你特硬，你跟他软呢他 跟你特软。所以我们刚当时也不懂，但是就是跟他软，然后他就开始就温柔下来啦什么的。后来我们又有去探访他啦，然后我们租了给楼下那个 学校那个老校长也很聪明啊，给他送巧克力啊，所以 Tony 就给我们收买了，很高兴。然后呢就特别高兴，然后有时候会来跟我们弄东西。有一次我就跟他聊天了，聊天我就问他过去是历史，我就说很奇怪，我说有一件事情我弄不明白，因为我们当时2003搬进来的时候要装修的时候，发现这里四个窗全部是封掉的，打不开的，是看不见外面的，你看是封死的，我就弄不清楚。所以后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换成这种可以打开的，但是我们说平时不打开肯定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发生过。结果那天我就找 Tony 聊哈，就有一次我就找 Tony 我说，我想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会的窗四个窗都是关的，你住在这里很久你知道，他说是我打电话给市政府叫市政府来封掉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以前他们三更半夜都吵到我们不能睡觉。哦，我说是这样啊，我说我们换成这种可以打开的啦，但我们会尽量把它关掉。啊，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可以打开。 OK， 你看，然后再聊天，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租了给小孩，然后这些小孩有时候会到外面走动，希望不要打扰邻居。他没关系没关系。哇，以前也有个 daycare 的，其实哇那些小孩特烦，好像你们这些小孩很好，我喜欢小孩哈，然后我们这个社区有小孩照顾真好，你们做对了。都是小孩啊，感觉不一样了，你看。所以我发现这种人与人之间这种东西哈，其实很简单哈，你得罪了他之后他什么都不顺眼，你跟他让了他三分哈，他敬你一尺哈，甚至就对你好。后来呢最好笑就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外面这些篱笆全部都是木头的，风一吹就倒下来了，我们正烦还要花钱，托尼二话不说跟他女婿全修了，一分钱都没跟我们要。所以听姐妹，我觉得我们来了这里最成功的地方呢，就是跟托尼的关系搞好了，让他以前对教会的反感，对这些中文字的聚会的场所另眼相看。他说你们是好人，你们我很喜欢你们在这里做了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今天你会怎样在你的婚姻、家庭、工作、学校、朋友圈怎样去化解纷争冲突呢？以致神的名字、国度不受损呢？我想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个冲突变成危险，但是让这个冲突变成一个让我们去为神做事情、彰显他荣耀的一个机会。危险就是危险危机就是危险加机会，危险可以带来分裂，但危险也可以带来一个去让人看见主的一个机会。那么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保守带领了我们我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也继续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都不会是偶然，我们把他们交在你手中，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